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流 AB 何氏奇谈节目，我是四少，
我是老白，
我是安，
大家好，我是龙马。
我们这期捡了一个人，捡完了，看到了吗？
啊，
这个节目就跟那个魔兽节目一样，你知道吗？相声一样，就等着吧啊。行，
捡员那人已经被我们埋起来，
给你狂的，还和魔兽节目一样，
怎么着了？这期节目巨魔由我先打头阵啊！
你知道北在哪儿？
怎么了？我操，这个传统是真的要完美延续，我操，可以啊！
好，那我们这期。也是几本书
啊，
让安先介绍一下我们
上的书。那巨魔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这一周我们会上架的新书。
你也是某根的新药巨魔是吗？
开始
了，
行，
对，来吧。然后第一本呢，就是《龙蛋》，之前我可能在新闻里也预告过啊。然后另外一本是这个《食杀之王》，还有一本《屠夫航行记》，这是乔扎马丁的书。然后呢是《变化的位面》。另外呢还有两套书我们可能不会在这期节目里详细说，但是也会上架啊。其中有一本是这个，一套是这个《冰与火之歌》的图像小说，然后1-4册。这一套书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厚本啊，
是的，
对，精装的。然后现在如果来我们这儿买的话，还会赠送一个龙妈的拼图，一个98块的拼图，所以就是
看这个时间轴。
对，我会把这个画面就是放到时间轴上。另外还会上一套新书，叫做《利维坦号战记》，这个也是一套书，一共有3本。然后现在买的话会送一个航空手册，就是这套书的一个设定集。对，我们这儿有很多赠品。
是
好。
然后他这套书，我就简单说一下他的这个内容。他讲的是一个架空的，就是一战时候的一个架空的故事，就是说如果一战的这个协约国。是用这个巨兽作战，然后同盟国是用机甲作战，就是一个怪兽大战机器人的这么一
个
故事。
蒸汽朋克，
对，是一个蒸汽朋克的小说。然后这个也许接下来会再就是深入的介绍吧。现在我们就是对，先给大家预告一下。
定位挺轻度啊，定位成那个青少年科幻读物。
是，
实际上讲的事儿还挺大的，就是在天空之中啊。这个巨舰大炮的故事，只不过有些是那个巨鲸驮着的。
对对对，就是利维坦号嘛。
是，
所以就是
很神奇的小说。
以上就是本周的新书。
好，
接
下来请自由
开始吧，谁先请？
你先请，你先
来吧。
为啥是我先请啊？
不，我们先讲一个比较没有争议的。
对，我觉得你那个很好。
对对对，
行，可以，您可以。我先说一下《龙蛋》这本小说
很有名。
是，而且真是好看，我靠，真令人震惊的好看，我是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小说，我也是。去美国的时候，这个一路上读完，去了读了一遍，回来读了一遍，
应该让你多去几趟洛杉矶，
是是是，不少读，
就出远差能够提升你这个
是是是
那是
阅读量，
增强文化素养。
对，
这是科幻世界最近这个上线而且主推的一本小说，这个小说是一个，很可惜今天西蒙没来，非常适合西蒙这样非常适合喜欢黄金时代硬科幻的。朋友的一个小说，真是非常非常
我试读了10几页，非常硬，
特别硬，
都
是
直接给我撅那儿的。
这个
撞在铁板，
没错。这个小说的作者叫罗伯特·沃夫德，他是个物理学家，而且他这个有很多就是对引力波的发现有很多的贡献，同时他还有一些意识，包括他还给其他的科幻小说作家计算他们科幻设定的真实性，这些事儿他都做。
科幻界的柳田李克雄是吧？
对，可以这么理解啊。然后这个小说我简单的介绍，可以说它是一个完全就是阿瑟·克拉克式的，而且是这么说，绝对黄金时代的硬科幻。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就是软硬二分的这种观点
说法，
对，但是对于那些非常喜欢黄金时代硬科幻的朋友来说，这就是纯粹的，就是你如果觉得啊，看什么罗摩啊、拉玛什么与罗摩相会啊，什么神门自己啊、遥远地球之歌，你觉得不过瘾，这本就是这样的，比那个硬还要硬，
极致享
受，因为它有大量的数据
啊，
有大量的那种数据和计算支撑的天体物理学，
然后牙都崩了，你知道
吗？绝对是给你牙崩了，
就直接怼这个
可以。
所以呢，为了介绍这本书呢，我需要给大家讲一下开头的故事，因为它的开头故事太黄金时代。然后导入极为缓慢，就太典型了。然后就事实上非常难读。罗马读了10页是吧？
对，因为当时不是我要选书嘛。对
对，
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个，就前面很硬的这一块，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短时间的，因为准备时间比较短，
嗯，
然后我还选一本更易读的，
嗯，
对，结果就是抱憾中
了。你还什么？你一会儿等着。我先说一下这个样板式的这个设定到就是样板到什么程度呢？它是在冷战和平结束之后啊，这个故事的开场围绕着一个女研究女博士生的论文，然后。 它里面有很多样板式设定，比如说苏联、欧洲、美国联合航天局，加州的这个苏联、欧洲、美国联合航天中心里面有这么一个这个女研究员，
嗯，
然后呢，这里面的那个世界格局就是那种当时黄金时代的时候特别喜欢写的那种准世界大同式的那种格局，然后也有些什么冷战和平结束之后航天衰微，所以说三大研究中心要联合，然后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没有钱这样的那个状态，然后他们的当时的那个计算机还是打纸袋子，而且要投币
哦，
然后就描述那种就是一个手头拮据的那个女研究员，是一个欧洲的漂亮姑娘，然后这个人的设计也挺样板式的，她是那种会被别人误以为是花瓶，但实际上非常有能力，然后非常有热情的一个那种研究员形象，然后她就为了写一篇跟那个太阳周围的黑洞有关的论文，他就发现里面有个杂音，怎么也挑不出来，然后他一顿这个挑之后，这中间发生的事情就是那种喜欢读克拉克的朋友可能会经常读到什么那种不近人情的这个老教授学术权威啊，那种还有点势力，还是个俄国人啊，这种他阻挠他说你别浪费着钱说那个没啥劲，你这论文能写就写，不能写拉倒，本来就是把他这个叫过来当苦力的，然后再加上他好看，就是这么一个理由，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憨厚老师的男研究员，俩人一起就是这个自作主张，然后熬夜又抠，然后就有了大发现，两个人最后这个终成眷属，这么就开头就是讲这么一个完全独立的故事。
这东西黄不黄金我不知道，很冷战，
对
对，冷战受冷战这些影响，
就是
这些东西。
这个部分就有一股子那种尘土气，你知道吗？
嗯，
书卷气特别重，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好读。但是重点是他最后发现的是什么东西？他发现那个杂音是一个离太阳系非常非常非常近的中子星，而且它高速的向这个地球袭来的时候，发现人类文明有望在一代人这时间里捕获它，然后再上去看一看，因为人类从来没有这个离中子星那么近过。
嗯，
然后就是序章落到这儿就结束了。
哦，
然后我们在之前说过的所有样板式人物，全都再也没有出场。
哦，
就是这样。这就是这个篇幅前五分之一全讲这么一个事儿，有大量你看了龙马，你看了那些大量的计算，
嗯，
又是调教那个天线，又是分析这个波形，
嗯，
对，全在这个部分，
嗯，
后面就没有。
哦，
实际上是这个当人类文明就是这个女研究员她的孩子，她的儿子是另外一个这个很著名的科学家，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家，然后他领导了这个考察飞船飞向了这颗中子星。这个中子星呢被称为龙蛋，就是这个书名。
嗯，
为什么叫龙蛋呢？还是这小说里说是中国发现的。
哦，
中国最后就是因为是这个女研究员通过这个论文定位了说存在一个中子星。
扯吧，中国龙才不下蛋呢。
我也想说
中国人绝不会给星起名叫龙蛋。
然后中国新建的这个观察那个观测台定位了它，然后它在天龙座的尾巴上，然后呢写了个龙蛋的名字，全世界都在用。啊，是这么个情况，然后这才是这个书最无聊的序章结束。实际上，这个书讲的事情是，当人类，的考察船飞向这个中子星，中间过了很多别的事情，比如说人类文明有这个极高的发展，他们有了这个轨道电梯，然后他们甚至能捕获小行星，然后让这些小行星围绕着这个中子星去旋转，来抵消它的重力。
哦，
就是人类文明一下有了这个大发展。但是最牛逼的是，当他们接近这个小行星、这个中子星的时候，他们发现上面有生命。这个小说最牛逼的、最好看的部分是他描述这个龙蛋上的这个文明，一个文明叫做奇拉，这个奇拉种族，他们这个生活在一个可以说就是，670亿倍重力于地球的这么一个中子星上，他们演化成一种非常独特的生命，因为那中子星在快速的旋转，就是他们的文明比人类文明发展的快的惊人，是这样一种状态，
抵抗600多倍的重力。
对，他们是一种很、
哦、就赶上超人了吗？那不
是？对，他们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生物，就是看起来像一摊在地表上的一坨玩意儿，然后在这个中子星上雇佣啊，然后他们有这个12个眼睛，而且会这个改变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形态去使用工具。
嗯。我觉得这东西倒挺阿瑟克拉克，
是，对对对，我想说这部分就更阿瑟克拉克了，就讲这本小说一方面写那个飞船缓缓接近中子星，另一方面就讲这个星球上奇拉整个一个种族从蛮荒的部落时代，甚至是从出现生命开始，一直发展到 拥有一个极其就是繁盛的科技水平，因为中子星上的时间和地球上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在短短的十几个小时里，他们这个奇拉族完成了从部落到星际文明的一个变化，中间还有人类文明的帮助，就是人类他们发现我这个中子星地表上有一个特殊脉冲，他们发现我靠是在跟我们沟通，这个船员就开始和地表上的这个种族开始了沟通。而你可以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小说用一个特别恢宏的一个角度去描述了这个中子星上当时还很蛮荒的文明如何和人类进行了第一次沟通。他们和人类第一次沟通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宗教中世纪式的那种那么样一个文明阶段。然后这个故事的这个第一次沟通一开始被怎么说呢，描绘成了一种宗教这个承蒙天启式的一种感觉。然后但很快在对于地表来说，很快他们就过了十几代人，他们就从蒙昧的这个宗教迷信然后踏入到了这个具体的这个科技爆炸的一个时代，而同时在飞船上只过了几个小时，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我不想这个这后半部分实在是不想剧透，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描述的那种视角，还有里面一些非常牛逼的点子，比如说这个种族它有一些奇怪的方向，因为它是半流体式的在雇佣，所以它得沿着那个磁力线去移动，所以它有两个特殊的方向叫南方，困难的南和异方，就他们觉得有一个方向他们往那边去挤的时候特别难，另一方面特别简单，他放松就留下来了。在基于这个他们还有些不同的对世界的认知。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中子星上面的人类的飞船度过了十几个小时之后，整个这个奇拉族从向人类学习，他们几代人几代人守在那里就等着人类传给他们那个图书馆的资料，但是这个图书馆资料还没传到一半，他们已经不需要这个资料了，这些资料变成了他们的一种怀旧情怀，因为下面已经过了十几代人，他们的科技远远超过了人类文明，然后他们反过来又要交给人类文明一些人类文明需要的东西。所以说龙蛋这个小说其实讲的是一个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待一个整个文明发展历程的一个事情，而且他还加上他加了一个坐标，就是人类文明自己。他一方面描述了一个我们能理解的普通尺度的人类的日常，都没发展，就是一个日常或者简单的一步发展，而在那个中子星上那个龙蛋上是无数的可以说是十几年是十几万年或者是几百万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恢宏的这个文明去这个迷茫去挣扎，然后去这个自我的去反省去自我的前进这么一个过程。底下那部分特别像家园那个故事，里面有些因为家园我们不是讲过有些部族说这个横跨沙漠去发现一片海，这里有类似的那种非常恢宏非常感人的那种桥段。这个小说特别厉害，而且这个小说有一个很逗的一个扣子，就是开场它那个引子那个中子星诞生的时候的辐射创造了人类，他创造人类，然后人类反过来教导了，
那是一个闭环，
对，人类教导了这个中子星飞进地球的时候上面诞生的整个一个文明，然后这个文明又快速增长起来，交给了人类更多，就这样一个非常恢宏的故事。而且它像很多黄金时代作品一样，其实没有那么多人物。
主要就是讲
那奇拉族的人物太多了，因为他们是一代一代的，一茬一茬，
快速的就过去了。
对，然后这个人类这边呢，就是也比较脸谱化，就是那么几个完美的科学家似的，可能也风趣幽默啊。然后
就他本身是想描述时代和这个历史感，
是
不是说具体到某个人物上。
那是个非常硬的科幻设定，非常非常好看，推荐大家这个咬牙坚持住前半段。而且特别是理工科的朋友。可以跟着他算一算，挺严肃的，
说的好像你算过似的。
我当然没有算过，我能读下来科幻小说的第一要务就是直接跳过
所有计算的部分，
对，我整不明白。
你说啥就是啥，
那是
对对对，我就是带着这个态度，
放弃思考的
愚蠢，
没错，
对对对，可以，
行
啊，
请大家务必买来读一下，真的特别好看。
但其实这种怎么说，想象，这种对于未来和科幻的想象，其实是。就是我比较喜欢，而我觉得也是一大类，就是其实就是好像呢，我觉得咱们私下有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其实很多 偏流行文化的科幻，了解旁边会成就是那个外星人啊、
嗯、
就是比人类的科技高一点，
对、
嗯、就是很可怕，但是还能打，
对
对，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从就是，但凡你有点与这个科学知识的，就知道在宇宙这个试点下，
我们聊的不是这种
这样的情况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是，
就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外星的文明，要么它还是草履虫，
嗯，
对，要么它就我们是草履虫，
嗯、
对对对，
就我们是细菌，
嗯、
就是说，因为宇宙的那个就是星球的寿命都是几万亿，
嗯
啊，几千亿，这个
是，
对，我们人类文明到今天为止，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就是啪一下，
对，
所以你在宇宙中想找一个正好跟我们趴在一起的文明，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嗯，
所以像这类的，就是稍微硬一点的科幻作者会喜欢幻想的那种，就是我们遇到外星文明的情况，
嗯、
很多都是这样，包括《三体》也是，
是，
对，它会是那样一种视角，就是说。文明之间其实是都无法理解的，
对，
就像你说的一个生物什么、
嗯、
就是他想象说那个生物是一个什么啪在地上的一滩，
对
对,
对, 对，
就是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就是什么稍微长个尖耳朵或者
是
三只眼睛的一个东西，他一定是我们都无法理解的一种存在，是、啊、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想象就考验作者的想象力，
对，
他会也让读者让就是打开更多的想象力去、
嗯、
脱离那些就是类似于那种很宇宙歌剧式的那种科幻想象。
而且龙蛋还有一点我很喜欢是他整个那种特别积极特别向上的一面，
嗯，
就是他认为两个文明是可以沟通的，就是中间这个小说的后半段有一部分很打动我，就是这两个种族如何绞尽脑汁的互相沟通，
嗯，
然后反复理解，就认为我们一定要见上一面，
嗯，
因为那个钟子星那个小玩意儿特别特别
小，人是不是上不去，
对，人也上不去，人就在上面扶着，
他转的巨那样，对，你人没法登陆，
然后就在那十几个小时里，这个奇拉族就能进行那个太空航行了，
嗯，
然后说我们就约定吧，见一面，啊，就是这样的故事。我觉得他还有一种另外一种态度，就是说两个文明之间，当我们讨论的东西尺度非常非常大的时候，就已经脱离了、超越了所谓的普通的敌对、争夺和掠夺那种东西，
嗯，
可能相互理解成为了就是最
啊，明白。
最这个
对对对
大的冲动，
那个尺度大到几乎像平行宇宙，就是大家都没很难发生关系了，所以才想要见人。
双方还非常清晰，就是我们俩根本就不搭事儿，就是这颗中子星划过太阳系之后，我们就相忘于江湖了，
对，
就无所谓怎么着了，就是这样
脱离狭隘的这种就是种族观之类
的。这种东西是也是这个很多人非常喜欢阿瑟·克拉克、喜欢阿西莫夫、喜欢那个时代科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就是他会用大的尺度抹平很多小小的恩恩怨怨，
宏大悲悯，
对、
嗯、
非常
停留在人类社会的一些道德观念啊、
嗯、
一些价值观啊、
嗯、
能把这个就抹平了、
嗯、
让你去
对对对对
跟着他一起去理解那个从宇宙角度去理解文明这个事情。
嗯，
然后这个我觉得对于新生代读者来说不一定会觉得很好看，是真的，尤其是可能有些行文什么的挺干涩的，干干巴巴的，就是他特别喜欢用一种非常中立的非常不带感情的方式，
很客观的方式
去描述这周围的所有一切，那个部族的灭亡，人和其他个体的死亡，
嗯
啊，一些这个恩怨情仇都很平淡，
嗯，
但是这个你读完之后给人的感觉的这个回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啊，因为他从这点上他特别像我非常喜欢的这个老威尔行星，小山一水写的，嗯，
一会儿
我们说了，
他一说这书的名字我就啊一惊，
请，
就是非常喜欢。在这类的科幻故事中有这样特别昂扬的特别积极的一面，
好、
嗯、
可能因为赛博朋克读的太多了，
行，
想回来找不着吧、
嗯、
行，
可以啊，
来继续，
来继续吧，那下一个
小山一水，
来就和小山一水来吧，来吧，请吧，
那既然你都提到了
是
吧，是
啊，
闻到了火药味，
那我们先从这个我这本书啊食杀之王 Toki Tsunano O、
嗯
这本书啊，他这个译者、啊、
还非得用日语读。
译者他因为译者注释说这个名字里有些典故，就是他和这个须佐之男的声音、
嗯、
那个读法是一样的。
嗯，
但我不太知道这个就是这个神啊、
嗯、
也有类似的读法。
嗯、
我们都熟悉的，比如说斯萨诺，
嗯，
或者是什么，他提到古世纪，但古世纪里的我查了一下，其实古世纪里记载这个神叫做塔克哈亚斯萨诺欧诺米科托。
嗯
啊，就是也不是这样，
也不是这个，
对，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出处是哪里啊，
嗯、
那但是总之就是他似乎是有个典故吧，
嗯 嗯,
嗯。然后刚才提到这个小川一水这个作家啊、
嗯，
说实话，我读这本之前好像就对这个名字不是特别熟悉，
嗯、
然后我还去这个 wiki 了一下， 然后呢，这个日本那边的给的 Wiki 啊，是说他是一个就是日本现代，因为他是一个75年生人，
对，
以作家这个行当来说，是一个很年轻的作家，对，
而且他真正入行写的东西也非常近，
对，非常
近，2000年往后吧。
然后说他是一个这个日本的 SF 科幻作家嘛，
嗯，
和轻小说作家，
对，
啊、
太逗了。我刚开始读小山一水的时候没有轻小说，
来了来了，
当我看到这个介，当我看到不是，当我看到这个介绍之后呢，我就有一种释怀的感觉啊，难怪我读这本小说的时候会有一些异样的感觉，
哦，
就不是我
都是直接说。
对，然后这个作家他别看年轻啊，他在日本也是这个好像是2多日本幸运奖啊，
很厉害，
算是在日本这个他这个年龄段的作家里，日本科幻作家里算是这个数一数二的了吧。
嗯，
然后呢，回头来说这本书呢，就是首先啊，我为什么选这本，就当时和龙蛋这两个，我分别读了他们两个前十几页，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更快能读完的一本啊，龙蛋那个我读起来也很慢，因为我要仔细的看他说那些就是这个天体物理学那些东西啊，
是
就信息量太大。
对，然后沙之王这个就上来就是从一个就是一个很轻度的一个这个美女救英雄那个英雄救美的这样一个故事开始了，然后就感觉很轻，我就选了。而且还有一点是因为我很喜欢它的封面，它这一版的这个封面不管是这个外封还是那个内封我都特别喜欢，
是，
所以就是用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这种看书界的这个叫什么
赏玩，
就是
什么外贸协会，
对，看书界的外贸协会的这种人，
嗯，
所以我就选了这本。
哇，这要是老版的封面，你也肯定不太选了，因为超难看了。
对，可能我就错过这本书了。但是读完之后呢，我可能要开一个这个节目的就是先河，就是这反向案例，
嗯，
对，一个方式，就是我确实很难说我喜欢这个作品啊，
嗯。你还是不用那么客气说，真的。
我确实是因为我读起来，其实它不令我那么反感。就是他的行文啊各方面不是说令我反感啊，这个故事我也能接受啊，但实际上就是可能跟我的期许不一样，我想看到一个现代的日本就是青年作家写出来的科幻是什么样的，就是因为我读科幻不是特别多，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都是日本人，但他们可能就是在不同领域也能做出不一样的东西，
嗯，
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个民族的特点还是要在可能要印在他们所有的这个题材和这个文化领域的，所以总体来说这本小说会让我非常有看那个就是或者是日本的一个就是动画片啊，是科幻题材的动画电影啊，
就完全就是那样，
或者是漫画啊，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说如果说就是四二很不喜欢这个说法，就是科幻不是有硬和软之分吗？如果说龙蛋是那种特硬的科幻的话，那这个就是软到就是要掉牙都要掉了那种感觉，就是像棉花糖一样软的一个，它几乎就是把科幻当做一个题材来用，就是它不会，它也不想要去探讨什么关于科学的幻想。
嗯，
啊，他想要写的就是一个穿越故事，
一个穿越爱情故事。
对，而与其说是穿越故事呢，倒不如说是这个作者，我觉得他更比起这个科学幻想，他更喜欢历史。
哦，
对，
他在这本书里头就是贯穿，其实说起来啊，其实是一个很这个婉转和澎湃的故事。
啊，
就是这样一个主角，他不是人类，他是一个在26世纪被人类造出来的一种就是高智慧的一个类人生命体，
对
啊，然后身体机能也比一般人类要强上一些，
超级战士，
强上一些，但是从书里感觉还没有特别强吧，
对
啊，稍微强上一些，然后这个知识也很就是一个造出了专门
完人啊，
对，完美的人类，然后甚至就是没有这个性的这个
对
器官，来以此来就是让这个人保持一个冷静而中立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他们是有感情的，并且人类社会是允许他们与人类的女性也好，或者是怎么也好，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的，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就是用这样一个视角，然后他来穿越到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然后发生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然后我们可以这里面看到说，他会穿越到
改写历史那种，
对。然后比如二战的时候，
对，
他改写了历史，让这个二战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在二战时间那些互相打的德国啊，什么协约国和盟军，全部形成一支军队，
对，
然后去对抗这个强大的这个外星人军队，
嗯
啊，或者是在
苏联吗？
对，或者或者是苏联也在这个里，
行吧，
老白你这样就就没意思了
啊，行，
很危险的，对，或者是他到一个很近的未来，二十二世纪、23世纪那样的，然后去描写是在那个时候，虽然人类科技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人类的政治和价值观的体系严重阻碍了人类的团结和发展，
对
啊，去描写这样的故事，然后呢，最后呢，他又跑到了这个。 神文时代的这个日本、
哦、
啊，然后和这个日本人的这个算是祖先吧、
嗯、
啊，卑弥呼女王、啊、发生了一段这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就等于说是各个历史阶段的这样一个分
老他娘动画了、
嗯、对，然后就是在各个时间点来回切、嗯、对
啊、
嗯，首先我不满意的就是说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啊，所以我很想要更多的人来读这本书，你看我这个案例方法啊，就大家在读这本小说然后给我讲一讲我没看懂那个地方，就是他关于时间的设定其实我没有特别的而且他其实他没有特别的提，
他就没有，他重点不在这儿。
对，因为其实我理解的是关于时间设定啊，就是其实大概能分两类、
嗯、
一种是回到未来，
对，
就是我回去的过去我做了什么事情就能改变未来，然后我原来那个未来就不存在了、
嗯、
包括蝴蝶效应、
嗯、
这个是类似，虽然他们在细节上是有不同，但总之是改写过去是可以改变未来的这样一个、
嗯、
然后它会产生一个关于时空悖论的这么一个探讨，比如说那个回到未来里，就是回去他如果和那个谁发生了爱情，然后他自己就会消失嘛，
是
对吧，就是这样一个悖论的问题，然后这个往往是这类作品的一个焦点、
嗯、
就是产生悖论了，然后人的这个情感啊道德在里面怎么怎么样。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平行宇宙的这样一种观点，就是类似于刚刚这个就是我们讨论过的什么复联啊这种，
嗯，
就是我去到过去不管做什么，就是它是
带上一个新的，
它是另外一个新的时间线了、
嗯、
啊。这本书的开始呢给我的感觉呢是这样的，就是人类遇到了一个强大不可战胜的文明的敌人，
嗯，
然后呢打不过了、
嗯、
那好吧我们就回到过去去，是他要干嘛呢，回到过去是改变了之后呢，我也改变不了我们现在这个人类必将灭亡的未来，
嗯，
但是我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人类胜利的未来，
嗯
啊，就是新的时间线，
嗯，
对。然后呢他回去第一次失败了，我再回去再失败
一遍
再回去干嘛呢，就是我要在无数的时间线中只要保住一条是人类是得以延续的时间线、
嗯、
我们这个在作战的行动就胜利了，
嗯，
到这儿我是理解的。然后敌人那一方要干嘛呢、嗯、就是他也要回溯到所有的时间线去确保在每一条时间线上人类都灭亡，
嗯
啊，到这儿我是理解的。嗯，然后这个小说让我最不理解的就是就跟那个复联一样，到了最后他好像告诉我理解错了，就是它的转折点发生在因为一件事情导致那个未来他们一直等啊等不到的那个东西回来了，然后告诉我说是因为你的一个决定然后导致了未来的改变，所以我现在能回来救你。当时我就what the fuck、
嗯、
就是你在我这脑子全是黑人问号你知道吗，你在说什么，你在前整个这个小说里告诉我的时间，你对时间的这个定义是
平行宇宙论
到底是怎么回事、嗯、但是我可以理解啊，他把这个时间形容成一棵树
啊、
嗯、对吧、嗯、
对，
就是有一棵主
主干、
不能说有个主干嘛，就是总之在这个整所有的宇宙中的文明有一支文明第一个发现出可以回溯过去的这个开始、嗯、那个宇宙成为主宇宙，然后他回去以后开始出现一个第一个分叉、嗯、然后在这个分叉里然后又分叉，就是你又改变
就无限的分支，
对，然后不停的文明都回去、嗯、然后不停的分叉、
嗯、
对，然后呢就是首先我不太理解他们这个战斗的怎么算胜利啊，
嗯，
就是你赢了好那我再回到你前面，
嗯，
你再赢了回到你前面，然后反正我们就无限往前走，只要有能源的能足够就是个能源战嘛，最后看谁能回到更靠近宇宙的初始，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对，是。
但是他给了一个粗略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怎么多解释这个悖论的方法，
嗯，
就是说一个文明啊它的发展是有这个节奏的
啊，
就是比如你回到百亿年前你去摧毁这个星球的这个生态体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生态体系是生生不息的，你回到几多少亿年前去摧毁完了之后不耽误它多少亿年之后再诞生生命，
就不产生一定的因果。
所以说比如说人类现在这个二十几世纪这个文明，说你最往前倒个十几万年就到头了，再往前去破坏对现在这个文明没有影响了，这是他给的一个，所以他会找到一个点说啊在这儿大家干吧就决一下，谁赢了谁就牛逼了啊，其实这个就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这玩意不能细想，是吧？
对。
我对于这所有时间这种事儿，我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不要求你合理。
嗯。
但你要说准了
啊，
你是哪个？
对。
对于那种让就是这种耍我的这种，
但我说
情绪我不太能接受啊。
时间龙马这个说法，时间旅行的二分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所以我不打算解释。
哦、
你觉得是个问题就是个问题，你继续吧。
对、
嗯，
然后我问四十二，我说、
嗯、
因为他觉得说这个很好，他当时也推荐我。
嗯
我说这个我看完这本书，他的故事很简单，
嗯，
但是他对于这个最大的设定，因为他整个故事是围绕时间穿越嘛，他、
嗯、
最大这个设定我有很多我觉得我没太理解他到底什么意思的地方。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堆，他说什么分叉嘛，分叉会回劈开之后又回去了，怎么怎么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我。 我也还是不太懂啊，所以我很希望更多的人来读这本书，看看谁能给我解释通，
就帮你解释一下，
让我理解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嗯嗯嗯、
然后除了他这个设定之外呢，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可能大家要习惯一个就是怎么说，日语，使用日语这种语言来写作的人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的台词的处理方式，
嗯、
对，比如说他对东西的描写的方式，因为我稍微了解一点日语，就是可能会有的时候日语，比较弱于描述。
弱于描述，
就是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就是这个结构很复杂的东西
啊，
放在这儿，大家用不同的语言去描，用语言把它描述，让一个看不见这个东西的人能够想象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包括一个机械也好，或者是一个造型很奇特的东西也好。
嗯，
那么在这一点上，日语是很弱的
哦。
啊，就是很费劲，
是因为就是语言自身特点。
对，当然有这个日文的这个文学高手，他依然能够给你描述的很好
啊，
但是总体来说，用日语去干这件事情要比中文
要吃力，
要麻烦一些
啊
啊，所以这个问题也体现在这本书里，就是他因为他写的是一个跟外星文明战斗的事情嘛，当然一定要涉及到外星的一些就是什么这个什么的
物件啊、
军团
啊、
外星的那些敌人是什么样子
啊。
但是我通读这本书之后呢，其实我不太能够明确的这个想象出他说的那几种敌人具体都是什么样子。
嗯，
他只能描述出一些具体的特征，比如说这个东西有一个大眼睛，比如说它看起来像一只猩猩，或者它看起来它有一只腿不停地在跳跃，然后这个像兔子，然后本来是耳朵的地方长出了刀，
哦，
啊，这样描述听起来很具体。然后呢，他会说这个刀像那种是能够攻击人的，然后这个你就会很费解，就是说那就又像手臂一样，那到底它长得是个什么样呢？啊，比如说一个头上长了硕大的眼睛，那他的眼睛是在头之上啊，还是头之外啊，还是
你为啥对科幻有这样的需求？
就是因为什么？因为这本小说给我的感觉，它就是一个没有画的一个动画片或者是漫画的感觉。
那我问一句，这书里有插图吗？
没有，
没
有，
完全没有。
嗯、
对，对。但是肯定说轻小说嘛，就是轻小说不就配插图嘛？
嗯、
没有插图，没有法王，你说个鸡巴。但我看这本小说的时候，就经常产生这种感觉，就是你包括这个主角使用的那把武器，它是乳白色的大剑。
嗯对
就没了，
对，
就没了。
这个我们就是聊天的时候就
我觉得很神奇，你知道吗？
反复求证那个，
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这个诉求和
完全不一
样。刺杀对我这些疑问就感到很费解，
我觉得很震惊，
对，
就是说大剑，它是一把直的大剑。斩马刀那种，还是一把弯的大剑？可能我黑魂玩多了，你知道，
对，
就是要把这个，你要让我有具体，
你不觉得它是可以直的，也可以是弯的？
是你这么说是，我你这么说是有道理的。但是因为它是这样一个画面感很有画面感的这样一个题材，就是它像是一个动画片或者漫画的感觉一样，所以我的这个潜意识里就很要求它需要把这个画面描绘的让我更具体一点，让我知道那是一个我能想象出来，它如果它是个动画片是个什么样，就最好。
这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需求，可能就是可能更很多人会想要不想要在这个文字中找到这样的这个诉求，就是说你说大概明白意思，然后其他的我自己去想象也好啊。但是我在这本小说里，就是它有一点让我给我那种感觉，就是需要有画面感
啊，
但它又没有啊，然后就让我很难受，就是很多它描写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奇怪的机器啊，或者是一些大型的什么场景啊，就总会缺一些细节，让我想问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是他妈的什么样，你说清楚了哈。然后
我就喜欢都没说清楚。
对对，
来了。
然后就是说他这个故事本身，我觉得有一点
就是王道故事，
对，
俗的一批，
很熟悉，
对
对，然后就是读完之后，就是让我有一种这个想跟作者说你回去写他妈轻小说。
这是你想说的话吗？
对，就是就是
嗯，
但是呢，这个书本身还是我觉得，我不能说我从我个人角度来推荐嘛，我刚才我也说了，我不是特别喜欢，但是我觉得阅读起来的这个流畅度还是有的。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这个怎么说，不管他写的是什么啊，不管他写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他写这个故事的方式，包括他使用不同的时间线啊，然后留扣子啊，互相照应啊，包括他就其实相对的，我更喜欢他最后的他那个外传的小故事，就他整篇故事完了之后有一个外传的小故事，那个故事相对就更完整，然后不受他整体那个叙事的那个东西的影响啊。总之就是这样。对，然后我觉得对于可能读惯了欧美科幻的朋友来说，它有一个很新的这个
特别新
一个视角。那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 ACG 的爱好者来说，
换换口味，
它应该是那种可能很多就是看漫画的或看动画的人会觉得，哎，我不喜欢看字儿多的东西。但是
那这你就别看
了，但 这本字儿我觉得可能很适合这个 ACG 爱好者，
这个体量是吗？
对，不是，对，首先它不长
啊，
虽然是长篇嘛，但是它不是特别长。其次呢，就是你看了几页，你就能特别的感受到你在动画片中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特别明显。
对，是的，特别明显，
特别明显。所以就是它有它的乐趣在啊。
那要说一下，《石家之王》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本小说，包括这个小山一水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家
啊。
但是《石家之王》不是我最喜欢的小山一水的作品，这点我先说好。
好，
小山一水是个很神奇的人，就是他是理工科出身的，但是写东西看不出来这个，你发现了吗？
是，
说明学白上了。
对，学白上了。他只在特定的情况下会拿出那种就是很板正的。那种行文或者是逻辑观，大部分就是写的很。
其实它有一点点，比如说那个外星人对于这个矿产的需求，
对
什么样的矿造什么东西，就是
他偶尔会卡了雷死。
对，他这个几乎像漫画一样的故事里，有一些很硬的东西，就是有点像这个，你吃过那个有一种冰棍叫沙冰，你知道吗？就是软软的奶油里边包着硬的冰碴，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很甜很甜，然后里边会有
溃牙，
会有冰碴让你凉爽一下的那种感觉，
就是、
不会太腻啊。
但小山一水我觉得他包括之前我提过那个日本未来时黄金面包，他实际上特别擅长写一种就是结构很古朴的科幻，就是日本人很喜欢写，就是从一个点子出发掰这个点子，这个点子是不是科幻的都可以无所谓，对，他主要是掰这个点子，所以他这个点子掰的好了呢，就是他短篇很擅长控制这个，包括像老月的行星啊什么的，他放到长篇之后就有这个问题。而且石家之王我觉得最值得一看的就是龙马刚才说，如果你读了很多欧美的科幻，这个小说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新鲜。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是译文版，有一次那个日本作家特辑，我说科幻还能写这样，
还能这样。
而且他实际上写的非常的动漫，但是他其实很不适合动画化。如果你仔细想想，他很不适合动画化。我是觉得他独特之处在独特，他创造出了一种文字承载的动画画面，而这个东西只能通过阅读来体验。
龙马脸上现在一脸的，
我在想，我在想，想象他说的那个事情。
因为我不觉得，我不就是他还保留了非常重的小说的特点，就是他有很多的魅力和色彩是要通过阅读才能呈现的，包括就是语言不详那部分。然后再有一个部分就是，可能这就是日本，就是他给我一个启示。当时我读的时候给我启示就是，这个日本的动画、动漫的创作理念对小说有多大的影响？它里面那些情绪调动的方式
啊，
它里面的包袱、扣子、情感立的 flag，
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作家，
全是那套。
你想七几年生人，他一定是看着无数的漫画
长
大
的，是，
特别新鲜。这种新鲜感觉，我觉得非常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还是挺推荐大家读一下这个。
七五年生人，宇宙战舰大和号，
是，
对。
他那结尾翻了一下。你记得就是被迷糊最后那下，我觉得情绪够饱满，所以我就是放弃了所有后来的不合理，因为我马上知道说废了这个，因为他之后那个情节我就知道了，我说这个逻辑关系肯定是垮了，所以我就没有在乎这个东西，所以这个阅读体验还是挺愉快的，给大家试一下，
行。
好，
正反方的论点，
我们又提出一种新案例方式是吧？
是
对，正反方案例
可以，
但我这么说，
但是就
喜欢读新小说的朋友不一定会喜欢这个书，
但是一有争议的话，时间就会长，现在已经快四十分钟了，
是
对。
啊，吵了半天，
接着怎么办？
接下来简单介绍是吧？
简单，
不用简单，我觉得这节目
继续吧，来吧。
这节目就是咱们录三十分钟没人说什么，我们录七分钟也没人说什么。
行
吧，
老白来，
这么随意。
老白，
行，那我这边就是控制一下，我控制一下，因为就是我不忍心让四十二在一期节目里受两次暴击。
不用来，来。
对，我介绍这本书啊，注意，今天我没有用"推荐"这个词，
都来这套。
哎，
开始了。
我介绍这本书呢是乔治·马丁。
嗯，
老爷子在早年间的一部作品，
那你可想好了说啊？
哎，叫做《屠夫航行记》。
哎，
对，
这也是我特别喜欢小说。
哎，然后呢，就是这本书的翻译者是朱家文老师，
是
吧？这个翻译的功力也很强。对，这一本书讲的是什么呢？它有几个要素啊，就是首先就是书的主角是一个肥宅，
对
啊，其次
憨厚的肥宅，
其次他有猫，
对，
哎。它有就是不止一只猫，它有很多猫，
宇宙猫奴故事。
对，然后呢，因为机缘巧合，他获得了一部上古神器，
可以毁灭整个宇宙的神器。
哎，听到这里呢，就是说这个节奏其实就大家就很清楚了。如果说那个乔治马丁生在就是现代中国的话，他就是起点之霸，你知道吧？
是，
哎，这是一个标准爽文的结构。
对，
哎，但是呢，就是。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的综合感想是什么呢？就是乔治·马丁本身以一己之力，用出众的写作技巧， 和卓越的想象力挽救了一个糟烂不堪的故事。
是的，
哎，这个就是《屠夫航向记》，它本身呢是一个就是章节或者说是几个中篇故事串联的这样一个形式，
哦，
讲述屠夫这个人在宇宙中就是漂流。
嗯，屠夫是一个那种憨厚的商贩，然后做生意也很蹩脚，
就是他自称为是一个生态科学家，一个宇宙中的流浪商人，
嗯，
啊，但是呢他在这个宇宙中漂流的过程之中呢，
嗯，
就介入了很多星系和文明之间的这样一些故事，
嗯，
或者说是战争，
大
的精神，或者说是对，是这样一个生态发展。而且就是按照书中的描写来讲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在就是宇宙或者说至少是在整个文明宏观尺度上发生这样一些故事，而就是说它和它的这艘战舰，
嗯，
啊，或者说是一个上古文明的神器，
本能改变这一切，
是如何用自己的这样一个能力去改变这些的，
嗯，
啊，就是在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但是在读书到中篇的时候，我清晰地产生了一种感觉，就是屠夫就是麦哲伦，
是。
屠夫这个人呢就是麦哲伦，
他是按照那种结构写的，就是殖民时代的那个地理大发现，
他为就是是各个星系的就是文明或者科技能力等级低于这艘战舰的人们带去文明的光辉，
嗯，
啊，这个文明的光辉包括圣经和死亡的细胞，
对，
哎，
就是他在一个完全懵懂的状态，没有意识的，没有高高在上，傻了吧唧的就把这些事儿
对
做了。
但是呢就是我必须要说的是，那个虽然写作技巧极为卓越，这本书里边仍然蕴含着令人不适的高高在上的傲慢感。
嗯，
哦，
对
对，因为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你是一个宅，就是这本书的主角，哎，他是一个宅男，哎，其次他有猫，在文明世界里这是一个受人欢迎的，
嗯，
这样一个典型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呢在如果你把它带入书中的语境的时候，它给很多星系带来的是居高临下的不加怜悯的死亡，
嗯，毁灭性的，
毁灭，而且是毁灭性的，就是说弹指一挥间，哎，你们家就完蛋了，
嗯，
对，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所以说在这本书从中盘到之后，其实引出了一个话题，就是说人性的本性是怎样的，无论你是一个怎样的定义，那么只要你作为一个人，只要你拥有绝对的权利，就会导致绝对的腐化，
嗯，
对，你会在手中以这种就是不加掩饰的力量啊，去让别人顺从于你，或者说是让别人服从你的规则，
嗯，
这个《屠夫航行记》里边所有的故事几乎都有一个就是说惊人一致的这样一个结局吧，或者说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就打个比方说屠夫介入了这样一个故事，提出了一些观点，发动了一些战争，提供了一些建议和技术上的支持，最后这儿什么样跟他没有关系，他拍屁股走了，
对，
这是所有故事一致的主轴，
一个人和一个猫嘛，
对，一个人和一个猫，就是说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样是浪迹天涯快意恩仇啊，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放在科幻这个尺度上来讲的话，这是对文明层级的这样一种漠视，
对
啊，所以说这是我对这本书我并不推荐，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技巧非常卓越，
嗯，
很牛逼，虽然说呢在很多地方使用了叙事轨迹，或者在
太多了，
对，或者在关键时刻使用了就是机械降神，
对
对啊，但是呢鉴于这是乔治马丁早期的作品啊，
嗯，
他的就是写作才华在这本书里边是展露无遗的啊，所以说就是对于写作有兴趣的朋友，对这本书啊，
我就他妈惊了，
哎，
什么角
度说吧，就是虽然乔治阿尔马丁，你看我们现在卖的这本《屠夫航行记》是非常老的一本，它下面的署名还是乔治马丁呢，
对，
就是，
对
对
对，
还是乔治阿尔马丁，
他还没有这个成名的时候，
哎，
就是我的观点啊，是乔治马丁的真正的才华，你应该读一读他的这些就是科幻。他的科幻作品中那种就是，
其实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幻作家，
对，他那种完全不受约束的这种才华横溢的东西，
是
他有很多作品就是那种你觉得普遍认为这个题材没意思我就偏要写，
对，
或者他把一些特别朽的题材写的翻花，
对，
屠夫航行记属于特别典型的，就是这个小说我跟老白其实观点一样，我不是很喜欢里面的有些故事，里面故事我觉得不是就跟那个《濒死地球》差不多，
看得不舒服。
对，其实看起来并不舒服。他就是这个小说，就是把一种极致的虚无、极致的大敞开、极致啥也不管那种心态，
对，
写成了一个，
就是说白了，就是说在文字构建的世界里，你可以尽情丧良心。
对，居然能写得这么的好，
哎，
特别神奇。
所以说这也是我特别推崇这本书的，就是写作技巧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拙劣的写作者呢，他会在关键时刻不知所措，啊，以至于让机械将士人变得非常滑稽可笑。
乔治马丁可以打，
但是乔治马丁可以在地上就对对对，可以就是是360度后空翻，然后做出一连串的托马斯圈旋，最后呢，在一个微小而你没有注意的地方，使用了就是之前从来没有提到过机械将士人解决这个问题，
把场解了。
对。把这个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其实乔治马丁像《光逝》像《屠夫航行记》，他的小说里那种才华可以称，就是他运用自己才华的方式可以称得上是奢侈。
哎，
他能构建出那种极其好的人物、世界、舞台，寥寥几笔写完拉倒。
而且我跟四十二讨论，就是讨论这本书啊，就是说到这个事儿，就是这本书看下来可以明确的了解到，就是说这样的东西是乔治马丁他自己。喜欢写、想写、想要表达的东西、
也是他本人那种新浪潮时代的痕迹，
对，
就是他受这个泽拉兹尼影响的那种痕迹。
是就是所以说就是这本书呢，他在很就是故事的结构上可以就是中段的几个故事可以说是炫技，
对，
他的写法就可以说是这样一种炫技式的写法、
嗯、
就如果你认真的读下去之后，在就是整个故事这样一个技术层面绝对是一个享受。
嗯，
但是呢，就是从科幻的这样一个立场上，如果要牵扯上人文内容的话，我觉得还是冰火好一点。
是
科幻不重要，
对，对
故事重要。
对 对, 对，
他这个里面的那种，就是老白说的那种狂妄和那种他所选择的试点，挺值得琢磨的，挺耐人寻味的。
对对对，这个东西就我不宜就是提的过高的上纲上线的批判啊。对，我要说这个是就是昂萨的就是殖民阴影什么的，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说通。对，但是呢，鉴于就是我们本身是一个巨魔节目，这么大的这样一个巨魔话题，并不适合就是放在这本书上。对。
但这书读起来真的非常有意思。
是啊，如果说你能抛开就是文明的成见去看这本书，虽然这本书里边谈的本身就是对文明的成见，但是呢，就是你抛开这些东西去看呢，这是一个让你从头爽到尾的。
是
这本书能让你从头爽到尾。
而且乔治马丁有几个特点，比如说他写东西很细腻，有的时候甚至很温柔。他有的作品我第一次读以为是女性作家所写的那种，就是细腻婉转的那种。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幽默感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刺人，非常锋利，在这本书里特别多，里边那种卷人的段子特别奇怪。
这里边就是有些卷人段子呢，它分两头，就是如果你能够理解并认同这种卷人段子，它特别好玩，就像巨魔需要相互理解一样。
是，
但是呢，如果你说他说的这样一个段子，你对这个段子毫无了解，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成为一个段子。
是，
对，所以说你在看这个之前要有心理准备。
嗯，
哎。
对，还要在这儿说一下，就是我们上架这本是一个旧，是《屠夫航行记》的旧版。
嗯，
对，因为它现在有一个新版重新射出的，而我们现在上的是这个科幻世界的。
嗯，
它是因为旧版和新版的那个内容，文字内容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旧版可能就是算是收藏性二手吧。它这个可能你会看到这封面很有历史感，
很古朴啊，
对对对，但内容都是一样的。然后旧版的价格可能会更便宜，然后就是
哎，我们终于在价格上占一次便宜，这挺好的，
行
了，嗯，行。
啊、
好，
就是今天这个巨魔节目就感觉
嗯
非常充实。
哎，
对，
安请
是请。
我就发现哈，今天我们介绍这几本书都是四十二以前或推荐过，或就是经常提过的。我看的这本也是四十二就是推荐过的，对，叫变化的位面，对，巨魔开始，
厄修拉·勒维恩了。
四十二虽然不玩游戏，但是真看书。
其实书也不看，游戏也不玩。
哎呀，我期待一有场面
来了，
好好，
请。
笑死了我！这本来呢，就是刚刚跟我们说这个有硬科幻，比如说龙蛋，或者说是软的像棉花糖那样的科幻，比如说《食杀之王》。但这本我读完之后，我的感觉就是这是科幻了，这好像
不
是科幻吧？首先，这个书的名字叫《变化的位面》嘛，它的英文名字叫这个 Changing Planes， 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变化的位面的 Planes， 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转机，
转
机双关，
对，是一个双关语，所以它是一个。短篇科幻小说集一共有16个短篇，然后它，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一个序章和15个短篇小说。
对，
然后它的第一个序章呢，就是介绍一个就是主角这个人到机场，然后呢因为遇到转机，然后他就非常百无聊赖的打发时间，
在后
机
室里坐着，
对，然后就无意中发现这机场是这个可以就打开了这个位面旅行的开关，在机场可以去各种位面去旅行， 然后所以呢，他后面的十五个小说就是去十五个位面去旅行的故事。
他专门说了，说你在机场转机如何才能进入到位面旅行状态，就是你闲到快死了。
对对对，哦，他这个
不要疯了，
他这个这个嘴也太毒了吧，真的，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么恶毒的写法，你知道吗？他写那个机场说啊，这个原文是这么写的：机场和飞机没什么不同，这是一个粪池的底部与另一个粪池的底部没什么不同，是一个道理。
哎，这本这本书我一定要看，这是巨魔的祖宗，那个人。
这而且他是这个女作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
这可是
这么刻薄。
论文先生，就是我先插一句介绍一下论文先生，他是地海
啊，
然后这个。黑暗的左手，一无所有作者，他虽然从来不给自己添任何的名头，但是他是非常重要的科幻作者，还尤其是女性主义科幻作家，非常非常棒，他的所有作品都推荐大家读一下，
可以。
对，为什么我觉得他并不是算一科幻小说呢？但我因为我是一个不太看科幻的人，然后今天觉得在这儿聊科幻有点班门弄斧，
这不
都不看，都不看
、
正好我是觉得这本书好看，可能就是因为它对我来说读起来特别有亲近感。它虽然是这个框架，或者说它是这个饺子皮儿，是一个位面旅行这么一个科幻的感觉，是这么样一个，
就是一个科学幻想的点子。
对，一个点子。但是它每就是后面十五个故事去到每一个位面，它的那些描写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会观察，对社会观察，
社会寓言，
对社会寓言，或者是那种反讽或者戏仿的那种感觉的，每一个都不一样。
对，
田野调查就像那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读起来特别开心，可能是这是让我读下
去里面有很多点子，作为科幻也非常非常棒。比如说这个因为转基因工程技术毁灭了的一个整个的这个一个世界，然后那个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篇，
主角就遇到一个玉米人，
对，
然后每天就能喝玉米粥，都是
有点像，听起来有点像黑镜那种感觉。
对，有点那种感觉。
就其实你知道吗，像勒伯恩这样就是才华横溢然后又内心恶毒的人，
那么
真的
内心恶毒还表现在文笔上，文笔又好，
对对，
把那个
内心恶毒又文质彬彬的这样的一个作家，就所以说呢，就是你知道吧，就这样人存在呢，就让他写科幻小说比让他去报复社会要好得多。
我觉得他已经在报复社会了，
是是是，科幻小说就是他报复社会的武器。
你们真的太过分了，我喜欢勒伯恩还是跟我一样最神的。
不，这确实是一本好书，这个我这个推荐没有转折，不是刚才那种，对，我这个确实推荐大家去读读。然后像刚才四十二说的那个玉米人那一篇，就是他去到了一个位面，然后这个位面就是说他工程学城市发展的那个文明非常高，但是他对于就是生命科学没有认识，导致他们解开了所有的这个基因的就是怎么说密码，然后他把所有的什么嫁接什么就开始一顿胡弄，然后把这个社会整得非常的混乱。
对，
对，然后这狗猫会看书，狗会说话，然后整个人活五百岁，然后整个这世界就是一锅粥一样，然后特别有意思，然后你看着觉得哇，这什么玩意儿。
是我特别喜欢里面有个故事，是讲一个位面是这个鸟的
会飞的那个
会飞的一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里的人只能活三个季节，我记得是，然后他们的一生就是一次迁徙，他们通过迁徙在不断的变化，那个特别棒。还有一个
充满诗意的故事，
还有一个是一个
魔方大厦是
吧？你这种人就
行了吧？
还有什么那个整个世界所有人都极尽愤怒，不打架，不行。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个这个位面
进花园，君子国小人国那种，
确实是
整个世界的人都非常愤怒，不打架不能活。
对
对，
那新浪微博
是
对吗？
没有，就是其实勒伯恩写的作品，他的文笔非常隽永，就是。像地海就不用说了，黑暗左手也是。然后他在我读过的他的大部分作品里，他都把他的那股力量，包裹得很好。他的作品是非常有力量的，然后也不刺人，
暗藏毒牙。
但这本
不知道为什么，
另说，这本简直就是如此的锋芒毕露，
就是巨魔暴露本性嘛。
对，
可能
特别狠。
他写的也挺开心的，
是是是。
但是除了那种特别讽刺或者你一看能看出来的，就是像刚才那种反讽之外，我觉得也有一些社会观察性质的小短文。比如说他有一篇叫这个《海根的王室》，然后就是讲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天天下雨，然后发生了一场这个，就历史上有一场这个表兄弟之乱的战争，完了大家还养狗什么的，一听就是英国。
那就对呀，这不就是伦敦吗？
然后他讽刺那个现象特别逗。
对，他说这个地方的人就是每一个人都跟王室有一点血缘关系，
所有人都是贵族，
所有的人都是贵族，所有人都是贵族，所以呢，有一个平民就一点贵族血统都没有，人大家就把 围起来围观，
对，供着他，
对，供着他，就是把他当做茶余饭后谈资，就是你可以看到是和现实完全相反，但是又觉得怎么这么有意思，
太行了，
他怎么这么嘴多，就是真的是特别好玩。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写的比如说景色，他写人的时候就那种特别温柔的那种感觉又特别好。
嗯，
这个小说让我想起来另外一本小说，是那个卡尔维诺的那个看不见的城市
啊，
它跟它的结构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那看不见的城市套了一个这个马可波罗和忽必烈，
嗯，
这个
对。以那个为框架，
大家都喜欢这么玩。
这种是以位面旅行为框架，
是
但是他的感觉是
就是没有没有，就是说那个勒古恩啊，然后卡尔维诺
啊，
包括冯内古特
啊、
王小波啊，就是、就都喜欢这么玩，你知道吗？对，
写那种完全不存在又栩栩如生的
世界，好玩又好玩又容易玩，而且在所有人的就是作品里边都会选一个地方提到粪坑，对，就比如说在王小波那个就是那个。对啊，万寿寺就是一个大粪坑，对吗？像乐国里边讲的机场就是个粪坑，总之一定会有粪坑存在。你说这些作家是多爱粪坑？
总之就是他其实这里面还有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岛，这个位面的这个里面的人都是不睡觉，
嗯，
或者是反正就很多吧，因为有十五个故事，然后每一个都不一样，每一个都构建了一个新的世界。
还有一个度假岛被资本主义完全摧残，
对，
特别搞笑，充满了搞笑的。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能够用特别就是恶毒的文字来取悦别人的人啊，他不是那种网上喷子哦，不是说那种门口真的喷粪，他们虽然一直在写这是粪坑那是粪坑，但是他们不是，他们不屑于真的去喷粪哦，他们要用那种华丽的刀法，
那当然了，
去就是这个划到你身上有一点血印，然后你还很爽，
是
你知道那种感觉，就跟那个就是手法很重的按摩一样，就是人需要疼痛的那种欢愉感啊。
是是是，
对，我能达到这个程度的人，我觉得他其实本身是怎么说，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啊，很有可能我只能说是柔软的人，就他对于社会的思考是更多的，
是
他恶毒的这个就是表面下其实是一个特别具有人文关怀的一个，
对对对对，
一个内在，我这么理解的，
对，是
对，就是如果一个人特别恶毒的天天就是能够用特别变着花的那种，比如说段子手啊，或者是那些什么比如说喜剧演员啊，
嗯，
或者是成功的出名的，
嗯，
优秀的脱口秀演员，
对，
就他在写那些恶毒的段子的时候，
嗯，
其实
乔治卡林老爷子，
对，其实他是要敏锐的感知到社会中的问题，
对，
然后他感知问题之后他愿意去怎么说讽刺这些东西，
对
对，他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喜剧效果很多是来自于讽刺嘛，
是是是，
没有讽刺就很难笑，
对，
那么这个讽刺背后其实是隐含着人文关怀的，我觉得，
而且是这个悲悯，
嗯，对，
一种悲悯情怀，
对 对,
对，
就这样的作家其实都有这种就是敏感的内心嘛，就他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一个细节，然后发现这个细节背后所隐藏的故事或者是问题。
嗯，
对，
反正这个小说很厉害，因为我一直之前只读地海嘛，
嗯，
然后这个小说真是让我看到了这个乐观的另外一面，非常有攻击性的那面，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就他们之所以愿意这样表达，很有可能也不是为了取悦读者，
嗯，
对，他只是想把自己真正想说的东西说，
想有所表达，
嗯，
对对对对，
正好我是最近看我们这个网站上有一个作者也发了一个这个文章，这本书的介绍，
嗯，
然后就是觉得特别巧，好像就是最近很每个人都在提这本书，
嗯，
没错，
嗯，确实确实好看，
哎，
所以我觉得啊，大家如果就是那种特别喜欢在网上的这个战斗的朋友们，新浪微博这种粪坑嘛，是吧？对，像在新浪这种粪坑里战斗的朋友，就是我觉得可以多看一下这种书，
哎，
就是
学习语言，
因为网络这种东西既然存在，大家是一定要用来喷的嘛。
对，
这个我也不要是阻止大家，
是是是，
但是我们至少这个学一点武术，
哎，
就是让
带一点招式，
对，让这个街上的这个斗殴行为看起来更加赏心悦目一点啊，不要老是拿着板砖互殴，是吧？这样就是有碍观瞻嘛，是吧？就是如果我们的网络喷子都能这个流氓都能习得一身精妙的武术，
流氓会武术，
对吧？那我们的街上不就像那个功夫最后那个吗？就大家都在街上不跳广场舞的打太极拳，那多好啊！
对，很久以前啊，就是我在那个就是网易社区很早的那个 club 163.com 那个当班主的时候，其实就是我那个就是摇滚音乐版上有一条，
老板你也不是好人啊，
对，
班主，
对。我那两千年前后的事儿，然后
从良了，从良了。
对，现在从良了。然后那时候就有一条版规，可以骂人，
嗯，
可以骂街，但是不许就是说不许带直系亲属，不许带生殖器。
嗯，
对，你骂得出花，我鼓励你。
嗯，
对，
你们 现在互联网变成这个样子，全都是外部一点零时代你们这些人。
不，我们这些，我们现在这些老狗已经退出江湖了。
对，然后你们的遗毒是吧？遗毒万年。
我们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世的小朋友们其实并没有继承到就当年那种就是文质彬彬的刀枪，就是刀戈并举的那样一种情况。
行，
就是为了追求鲜血淋漓的快感，上来就与你妈死了，这个我是很反对的，你知道吗？
是，
对
对啊、嗯，所以说那个就是。如果想提升自身的修养，并且就是增加这个就是语言及文字技巧的攻击性的朋友，哎，那个乐谷恩这本《变化位面》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啊。当然，它有助于你就是说开启认识科幻的这样一个大门啊。孰是孰非呢？就是说下单之后你才能知道。
不是，本来写了这么好，文笔这么好，这么有深度的一个短篇集子。
值得学习，
怎么落到这上了？
学习嘛，你为了学习嘛，《红楼梦》怎么了，对吗？你少年、中年、老年看的东西都不一样了，对。大学家看得到，对，你就只能看到银，是吧？
就我，只有我，
是对，你就说这个意思，对不对？
是是是，
对，为什么非要从这样一本伟大小说里边吸取正面的力量呢？是吧？
我老白，你真是
正面，我都说了，
我学
正面说，我说了，
学习了，
对吧？这个锋利的快刀下面都带着人文关怀。
哎，对对对，人文关怀我们是在意的，我们现在只想看刀尖上舔血。
甘拜下风，甘拜下风。嗯，最后说一下，这个乐谷恩的作品还是推荐大家好好读一读，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棒。
嗯，斯特经常提到这个作品，
是
是，
他很喜欢这个作品
啊，就是调侃的东西，就是我们放下，就但是从这个就是文学创作和这个就是成就上来讲的话，他
是。
不可替代，
包括各位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对这个文学批评啊，或者是这个去欧洲中心化批判啊，包括女性主义啊，各式各样的一些理念，都可以找到这个乐谷恩有一些小说，
嗯
或者有些作品有、
嗯、
提到，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作家。
哎、
嗯、
好
一个多小时居然、
一个多小时，
四本书，
对，涉及到批判就收不住脚。
我觉得这个节目是这样，就是也体现出我们对我们这个所有在架上的贩卖的书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是是 是，
并不是我们一卖就都在那吹说大家快来买，对吧？
哎，
对，
毫无理性批判，
毫无理性批判
，就是喜欢，就是不喜欢。
嗯，
好，
希望大家支持多买，好吧？
哎、行，
好。
对啊，这期何氏奇谈就先到这儿。我下期继续啊！
行，下期咬牙切齿的说、行，好，下期继
续。
哎、
那希望大家都能从这个读书中获得快乐，
获得一些快乐。
好，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